恶业是四十五廉耻的，真的是古人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这个是他了不起的成就啊。传到后世啊，所以有人问我啊，假如我在整个大藏经里头只能准许我学一部经啊，我学什么呢？我学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注解很多啊，我第一个选择注解呢，欧耶大师要解，非常适合末法众生呐、末法众生呐、业障重啊，莲池大师苏超分量太多啊，这个业障习气重的人总喜欢简单啊，越精简越好。欧耶大师这个本子我深深相信啊，肯定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无量寿经的从前没有汇集本呐、这个汇集本出来的时候太好太好了、使修净土的同学们、在教理上找到了根据、修学方法上有了依靠啊，从要界里头坚定建立坚定的信心，坚固的运行，依教奉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啊，想到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学佛啊，一定要肯定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我既然从事于这个教育了，我总要能教一门吧。你能够教一门成功，一门深入啊，要不要道场呢？不要啊，真的是带几件换洗衣服啊，一个小包袱就够了，油画世界呢，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啊，学一部经啊，你一天讲两个重点啊，一个月讲圆满啊，这个地方讲完了，到那里去讲啊，讲得真好啊，处处有人请你啊啊，中国不要说外国了，中国有多少个县市啊，每一个省都有一百多个县市， 全中国啊，平均起来至少有3000个。你一个地方讲一个月，你活到200岁也讲不完。你想想看，你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不要了啊！就是这一部小经的时候，走遍天下，处处受欢迎呐、啊。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通家你学的太多是吗？他这个不精呐、啊。谚语有所谓，行行通，行行松。啊，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是顶尖的东西。啊，不怕自己根性钝，怕的是什么？没有恒心。不肯吃苦头啊！啊，懈怠、懒惰、放逸，这个人一生就完了，他不会有成就。只要勤奋、勇猛、精进，学一样东西。我在年轻的时候懂得这个道理啊，我是一门专攻啊。我在李老师麾下10年，我跟同学们报告过，我10年只学5部经呢，第一部跟他学的阿难问师父吉凶经，你们现在看到了。第二部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留这个别行本的一卷。第四部金刚经，最后一部楞严经，楞严经学完了，我在台中就算毕业了，离开老师，到外面去讲经了，除了楞严经分量大一点，你们看看其他的都是小本子的啊，我有这个能力啊，我不能再学多了啊，再学多了麻烦就出来了，不精了。华严我没学过，非常欢喜，没有机会学，分量太大了，老师没办法教我，所以老师晚年，我们8个同学，其中有我一个，我们联名请老师讲华严经。目的是什么呢？老师在中心新村讲经的时候漏了一点消息，讲经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住这个世界是来讲经的，不讲经呢他就走了。 哦，我们听了这句话，回来同学大家商量啊，老师不讲经就走了，我们要把他留在世间呢，要常讲啊。想想看，《华严经》最长啊，请他讲这个经，他就不会走了。老师也接受了，开讲华严。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台中了，老师讲华严，我特别回到台中听一卷，听第一卷，世主妙严品这一品经五卷，我只听一卷。这一卷经听了之后，这整个华严就通了，我也就能讲了。李老师在台中讲，我在台北讲，那个时候专门依清凉大师的疏钞，参考疏钞啊，我第一次讲华严经啊。那我讲的比李老师讲的详细，站的时间比他长啊。那么以后又常常出国啊，在海外弘法，所以这华严经呢断断续续，我记得总共是17年啊，断断续续17年呢，讲了一半，80讲到十回向品啊，40也是讲一半，我是80、40同时讲，没讲完呢。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些录像、录音的设备啊，所以没有东西留下来。这一次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往生之前祈请，希望我把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我答应他了。到新加坡之后，李牧原居士很发心，很欢喜啊，代表祈请，这次华严这样的因缘啊，我们再细说啊。华严总共4份呐，清凉大师把全经分成4个段落：信解、信证。这个第一分一共有6品经。华藏世界品是第5品，后面还有一品毗卢遮那品啊，这是华严经第一个部分。我在第一个部分跟诸位细说啊，往后呢我就不会这样详细了，我的速度啊就快了啊，可能比现在要快10倍。为什么呢？后面呢容易懂，最难讲的、最难懂的前面这一份啊，是在后面可以说都是这一份的注解，后面反而好讲啊。 最重要啊，我们在这个里头要学到真的东西啊，学了就管用啊。对内改正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落实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改善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的啊，使我们摆脱繁复的生活，过佛菩萨的日子，这个就是大受用啊！啊，这个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再看下面这一句，第九句：恒河沙数，湛檀香，诸佛隐隐光焰摩尼。前面都是从四相上表法，这一句又是依报里面出正报了，诸佛隐隐恒河沙数，这是数量，湛檀香是三学，戒定慧也啊，诸佛隐隐佛为一切众生示现形象，言说经教啊，这是放光啊，这个是光焰摩尼啊，啊，为众生现象。说法就是光焰摩尼，湛檀香是他所说的内容啊，他所现的这个现象是表演的啊，所言所说的内容，恒河沙数湛檀香啊。一佛就是一切佛，佛佛道同，所以这里用诸佛。我们明白了，从这一句看出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游化在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他们示现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从这里学习啊，这个地方学到真东西，就是教化众生。世尊当年在世不是在一个地方教化了，也跟孔老夫子一样周游列国， 佛的智慧、德能、慈悲，摄受一切众生呐、啊。听众里面决定有别的地方人，啊，别的国家人，听得非常欢喜。哦，佛在这个地方，哎，这一个课程讲完了。那些人请求佛，哎，到我那边去讲，啊，到我们家乡去讲，到我们的国土里去讲。佛很慈悲，就答应了。只要人有人祈请，就答应了。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年轻的同学啊，我不是为我啊，是为你们啊，是为佛法，为众生啊，好好的专攻一门啊。但是你要是真正成功，前面讲了，出类拔萃呀。头一个是德行啊，你要不在德行上、道德上奠定基础啊，那你讲的再好，天花乱坠也啊，你摄受的力量薄弱，人家听听得很好听。你不能够感动人啊！你要能感动人心，是那你自己一定有道德修养，这个非常重要啊！从哪里做起呢？一定从断恶修善啊，要真干呐、啊。指导的原则，观经的净业三福，那是我们真正的指导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从这个地方建立我们的德行，啊，不做的有，儒家的、道家的，也不必涉猎太多真正功夫得力，实在讲都不是在多精简呐、啊。儒家你能够真正学到了，仁义啊，这两个字是儒家的核心啊。佛家的戒定慧三学啊，或者是我提出来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二十个字就够了，真的做到了。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 华严经，华藏世界品，藏海安部庄严第四段，地面向海，长行第十句啊，最后一句看起，不可说外千亿诺有他数众啊，诺有他数众宝圆墙，西宫围绕，周边岩石啊，这是这一段的长行最后一句啊。这一句前面是数字啊，不可说百千亿那有他数啊，这一句讲的数字，众宝这个跟前面讲的十宝不一样啊，众是多啊，前面讲化成，讲失罗床，讲戒比行列啊，蓝纯都用的十宝啊。这个地方呢，他不用十，他用众。由此可知，前面的十表法的意趣多。为什么呢？前面所说的种种庄严呢，是主体，这是外面的圆墙啊。圆墙是矮的墙啊，那么通常大概都是四不吃的。也就是这个墙内墙外能够看得见的啊。那么最高的呢，就是一般这个庭院里面的圆墙，大概也就是六尺的样子啊，六尺高的圆墙，所以它不是高的。这个这是外面的啊，最外面的界限，是庄严，也是防护啊，也是防护的作用。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像前面讲的这个蓝纯啊，是房屋，花尘这是房屋，最外面呢还有圆墙。这形式的意思很深呐、啊。道业的成就啊，不仅是道业，学业的成就都不例外。一定要懂得防护这个外境的这样外缘的干扰啊，外境是物质，外缘是人事， 如果你不能够防范干扰，你很难有成就啊。尤其是学道啊，道业要有成就，要严于防范，邪知邪见邪行的干扰啊，如果不能够防止，成功的几率很低呀，几乎是等于零啊。这个地方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实际上它是表法了，一而再，再而三。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啊，事出世间学问事业都要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如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的努力呀，往往白费了啊！古人讲啊，功夫唐捐呐、啊，我们今天讲落空啊，凡是成功的人。无论他是大的成就是小的成就，他一定有方向有目标啊，他的目标小他成就小，他的目标远大他成就的事业自然就伟大了人生在世，古人讲求的立志啊，立志是什么呢？就是立一个目标，自己这一生努力的方向就不会错了。就世间法来说，你虽然有志，你还要有命啊。但是命是自己造的啊！如果你真正的立志，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是为众生。命里没有的也被你创造出来了，如果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为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那就没有办法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求学也不例外啊，我见过很多人早年失学， 学校的学业没有完成呢，但是他有志于学，最后他成功了。早年我住在台北，邻居是一位神父，方豪先生。方先生初中毕业了，学业没完成呐。这个人呢，有志，学校这个学业虽然没完成，他读书啊不间断了，三十几岁就成名了，专攻宋史，这个中国二十五史啊，他专门研究宋朝的历史，他成为专家了。在大学历史学系里面聘请他做教授了。以后担任过政大的文学院长，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学业没完成，成功了。为什么会成功？一生一个方向，他有一个目标，天天在努力啊，在精进啊，那成就了。世出世间求学没有例外啊，你很勤奋，你苦学没错，如果你是盲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没有法子成就。我常常劝同学们，我们不能去做通家，样样都通啊，我们通不了啊，不可能呢。那是很少数的人有那样的天分，博闻强记，他记忆力好啊，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啊，悟性高，记忆力好，他有能力学很多门功课，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啊，老师教导我们学一样，实在讲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就是这一样东西学成功，一生专注在一个目标上，你搞个十年就变成专家了你想想这世间有几个人在一部经上下十年功夫呢？你在这一部经论上用了十年功夫，你成专家了。比其他的比不上你，但是这一门的时候呢，你超出太多了。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前面有例子，民国初年，周芷安居士一生专门搞心经，般若心经260个字，他在这一部经上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心经全著，这过去我们印过流通过，他成为权威了。现在要想研究心经，你一定要看他的书籍。40年一生呢，锲而不舍。姜维农居士也是用40年的时间，用在《金刚经》上。他写了一部《金刚经讲义》，也变成《金刚经》的权威啊。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超过他了。这是目标啊，这是方向啊！只要假以时日，没有不成就的。这个也是众宝圆墙啊。我自己有范围，我绝不越过我的范围。古德说得好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是捷径呢。佛法是圣学，跟我们凡间的东西不一样。凡间的学术，那真的是各行如各山呐、相通的地方不是没有，少。道啊，它是通的。所以你说这个一切经典，不要说是佛门的一切经典。包括所有宗教的经典，孔孟老庄的学术，你一样通了啊，其他的可以全部贯通。这是道啊！果然。这个大道贯通了，再跟诸位说，世间一切法了也通了，这不可思议啊！古时候的大通家他怎么学的？他最初也是一门深入啊，一样通了啊，其他的出类旁通啊，这么来？那功夫深，到什么时候事出世间法都通了呢？在佛法讲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通了。因为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把性是大海找到了，你切入性是大海了。我们此地清凉大师讲的藏识海，你能够入藏识海，还有什么不同呢？